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崔实战财经。经常有观众问我说，崔姐，这个中国的银行啥时候会爆雷啊？银行坏账还能兜多久啊？大家的存款是不是马上就要保不住了呢？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央行的货币政策动向里。六月底，中国央行突然来了个神操作，首次使用了一个叫隔夜逆回购的新工具，借了3000亿给底下的商业银行，而且利率多少还要保密。这事儿一下让舆论炸了锅，大家都在猜呀，央行这是啥意思啊？商业银行到底是缺钱还是不缺钱呢？不缺钱吧，一下借出去3000亿这么多；缺钱吧，又是隔夜的产品，借一天就要还。那么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对大家的财产安全又有没有影响呢？这期视频小崔就来给大家解释清楚。首先我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一下。6月17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先放出信号，说央行要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到了6月25日，央行正式预告将在6月29日和6月30日的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然后6月29日，这个新工具就第一次真正落地了。央行当天一边做了157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是 1.4%， 一边又做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但同时当天还有4765亿元的7天逆回购到期，所以合起来看，并不是央行净投放了3000亿，而是净回笼了190亿。也就是说，这件事本质上不是央行在大放水，而是央行在半年末、季末、月末这三个时间点重叠的时候，用一个只能借一天的超短期工具，帮银行体系平滑了临时性的资金缺口。那么真正引发市场关注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如果只是普通的流动性管理，央行为什么要专门启用隔夜逆回购呢？如果银行体系的资金完全不紧张，又为什么需要3000亿的隔夜资金？如果银行真的很缺钱，可央行为什么又只借一天，而不是长期的救助呢？所以真相就是，银行在六月底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缺马上能拿过来结算、过考过报表的短期流动资金。因为六月底同时是月末、季末、半年末，银行要面对存款、贷款、流动性、同业负债、资本充足率等一堆时点指标的考核。这个时候，每家银行都会本能的把现金留在自己手里，不愿意轻易借出去。于是市场上愿意出借的隔夜钱突然就变少了，所有银行都想在交卷前给自己多留一点安全垫。于是央行就拿出了这3000亿的隔夜逆回购来解决这个难题，给银行体系补一笔只能用一天的短钱，让他们可以顺利跨过半年末这个考核节点。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既然只是借一天的钱，那是不是说明这件事根本就不严重呢？不对，正因为它只是一天的钱，反而更能看出问题有多严重。如果银行长期缺钱，大家其实在报表里就能直接看出来，真正麻烦的反而是银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缺钱的，报表上也有资产，但一到关键时点，流动性就紧张，同业之间甚至都借不到钱，市场竟然需要央行出来放水周转。这就说明中国各大银行的资产质量极差，动不动就要遭遇流动性危机，自己都已经丧失了调节短期资金的能力。这就像一个人平时看着没事，体检指标也没到危险线，但是一到换季啊，一熬夜一感冒啊，这个人就必须打针吃药才能够撑过去。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人的身体算是好还是不好？肯定是不好，对不对？因为自身抵抗力是一点都没有嘛。央行这次的隔夜逆回购操作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中国的银行体系全都是亚健康，3天2头要打针吃药。那么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危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严重呢？答案就在商业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过去中国银行业最舒服的日子是房地产上涨、地方政府扩张、居民加杠杆、企业敢投资的时候，那时候银行把钱贷给开发商、贷给城投平台、贷给买房的老百姓、贷给扩产的企业，表面上看风险都不大，因为房价在涨嘛，土地还能卖，地方财政有收入，企业也有现金流。但是现在这套循环变了，房地产不再是提款机，地方财政越来越紧，企业利润也没了， 老百姓更是不愿意借钱继续买房消费了。可是银行过去那么多年放出去的贷款还在资产负债表上嘛，很多贷款账面上还没有变成坏账，但回款能力已经变弱了，有些要展期，有些要续贷，有些要重组，有些利息能不能按时收回来都要打个问号。这时候银行最麻烦的事情就出现了，它账面上有资产，但这些资产变现能力太差了，它账面上贷款也都还正常，但这些贷款的回款速度也变慢了。他账面上看起来是不缺钱的，但真正能在每一个重要时间点拿出来帮助银行应付结算、应付考核的现金流就没有了。这就是银行体系现在不得不在关键时点依靠央行输血才能维持运转的真正原因。更麻烦的是，银行现在不是只有钱收回来变慢这一个问题，它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赚钱也越来越难了。贷款越来越难收回来，坏账越来越多，直接导致银行的利润变薄了。利润变薄以后，银行就更加不敢乱放贷款，也更加不敢随便把钱借出去，因为它必须要留更多的现金来防风险，留更多的拨备来补坏账，更多的资本去应付监管。所以大家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越差，银行利润越薄，利润越薄，银行越害怕风险，越害怕风险，银行贷款就放得更少，然后利润继续变薄，循环往复。那说到这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银行这样下去，普通人的存款到底还安不安全呢？中国银行业到底还能撑多久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为两三个月前咱介绍的巴拿马移民项目打个补丁。之前我们主要介绍了巴拿马可以作为美元金融与离岸银行的入口，因为它没有本币汇率风险，相对容易接入国际券商，在合法配置美元资产，获得一个美国以外的美元金融据点，做国际化资产安排上非常有价值。现在已经有人拿到身份了，也有朋友还在问，那么我发现一些问题啊，需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以为巴拿马项目的重点是存款或者买房，其实不然，重点是找对律师团队。比如购房这条路，符合要求的房子如果找的渠道不对，有可能被加上各种溢价，这种情况你只是被多坑了钱。怕就怕移民局盯上那种不够格的高溢价房，给你来个二次评估，房子本来不值那个钱，那这移民肯定就卡住了。因此一定要选择价格透明、主推阳光购房的机构。另外，因为巴拿马没有移民监，很多朋友单纯把巴拿马理解成税务规划工具，我觉得这有点低估它了。因为巴拿马生活成本合理，每年都有大量北美退休人士去那里长期定居。如果一个地方连美国人、加拿大人退休之后都愿意搬过去生活，那它的居住价值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如果您最近也在关注巴拿马身份，建议一定先把项目逻辑研究清楚，尤其是房产和律师团队的选择，别因为信息差走了弯路。咱们之前介绍的这家机构在国内和巴拿马都拥有自己的本地律师团队，实操经验非常专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专业顾问详细聊聊。最后小崔提醒您，我们只是做渠道分享，从不参与签单分成，移民姿势体大，还请您多看多问，谨慎选择，果断决定，因为政策变化快，机会不等人。好，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银行这样下去，普通人的存款到底还安不安全？中国银行业到底还能撑多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用教科书那套简单的算法来回答，因为如果只看官方数据，中国商业银行账面上的不良贷款大概是 3.7 万亿元，不良率只有 1.5% 左右，银行还有7万多亿的拨备，一年还有2万多亿的利润，看起来还好得不得了呢。但问题就是中国银行业的报表它是不可信的，很多坏账都是被藏起来的。央行现在为银行的流动性兜底，只不过就是在给银行争取处理坏账的时间罢了。这就好像中国的银行业集体得了一种慢性病，当然它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但药已经不能停了。这个药就是央行开出来的流动性秘方。那么大家的存款是不是马上就会不安全呢？我的判断是不会，至少在国有大行里，存款短期安全性还是有很强的政策背书的。基本上大家把钱存在国有银行，只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不存在归零的风险，除非共产党倒台了，否则国有银行都不会倒下。但大家必须小心那些中小银行，像农商行、村镇银行、信用社之类的，他们未来是一定会消失的，要么直接破产，要么被大银行合并接管。 另外大家也不要太迷信存款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共产党定的，既然是他定的，那么他随时可以修改规则。大家不要忘了当年中国的一众信用社合并的时候，很多存款共产党就是选择赖掉的，这个都是事实啊。实际上未来很多年大家要面临的风险都是存款可能还在，但除了国有银行给的那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利息之外，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了。这才是这次央行3000亿隔夜逆回购事件背后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央行不是告诉我们中国的银行业明天要爆雷了，而是在提醒我们中国金融体系正在从过去那个高增长、高杠杆、高回报的时代走向一个低利率、低回报、低信心但又强托底的时代。中国央行可以拖住银行体系不让他们突然断气，但央行却没有任何工具能帮银行凭空创造真实的利润。因为整个国家过去这些年背了太多的债，房地产的债、地方政府的债、企业扩张的债、居民加杠杆的债，这些债最后都会以某种形式回到金融体系里，必须要有人为这些债来买单。那这债要怎么还呢？只能靠更低的利率、更长的时间、更薄的银行利润、更低的存款收益、更弱的资产回报，把它们一点一点磨掉、摊掉、脱掉。所以咱皇上严控大家出来炒美股，其实就是不希望中国人的储蓄大规模的逃离人民币这个资产池。大家的钱如果留在国内，就会成为银行低成本的存款，支撑银行买债、放贷、续贷，支撑地方债和房地产的旧债慢慢滚下去，这都是阳谋。只有把中国人的财富留在一个封闭的金融循环里，再借助低利率、长时间和央行托底，才能把过去的那些债一点点消化掉。但如果大量的人民币外流，第一，人民币汇率立刻承压；第二，银行体系里的低成本存款会流失，商业银行的负债端就会变得不稳定；第三，国内股市、债市、楼市这些人民币资产池会失去更多的买盘；第四，地方债、城投债、房地产债这些旧债的滚续会变得更困难；第五，央行为了稳汇率和稳银行体系，政策空间也会被大幅压缩。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钱一旦大规模往外跑，那么国内这套靠低利率、慢展期、央行托底来消化旧债的计划就可能提前失败。这就是这次事件大家应该要看到的真相。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热推，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